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这是卡塞尔文献展日报的第二期，没有蕊稿，没有准备，聊的可能有点随意，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今天是我们卡塞尔文献展日报的第二期，我们也打算录一期比较简短的节目，30分钟。接着昨天我们的第一期，其实回顾一下，我们介绍了一下卡塞尔文献展是一个什么东东，然后讲了一下如何观看卡塞尔文献展的攻略，接着分享了一下第一天我们的一些初步的感受。和我一起录音的是艺术有毒的主播Sammy，Hello，Hello，
大家好，哇，你开场好长啊。
嗯哼，
对，第二天我觉得可能就是不是应该讲一下卡塞尔文献展这70年历史当中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或者是大家是因为什么作品知道了卡塞尔文献展？
嗯，可以的。然后接着再讲讲我们第二天的感受。
对，然后今天看完第二天嘛，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intense， 对吧？这个看展的计划从早10点看到晚10点。像我朋友说的，就是有点过度那个叫什么，过度努力了。
嗯，好，那抓紧时间，我先介绍一个，其实是我前两天到卡塞尔之前，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美术馆 K20， 有机会再单独的聊，里边看到了一件作品，是在地上放了几块玄武岩，就是这种岩石化石，花岗岩，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好像就是。中文学名叫玄武岩，然后去了解了这几块石头的背景，发现它其实是我出生那一年198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上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是就是德国艺术家博伊斯，当时他
约瑟夫博伊斯
约瑟夫博伊斯他在卡塞尔文献展的那个主会场门口的广场上堆了7000块大约1米多高的玄武岩，就是怎么堆在那边，然后这7000块玄武岩是属于他有他那一年呈现的一个作品，叫 City Forestation Not City Administration， 就是说我们要城市造林而不是城市管理，大概 admin 就是管城市治理吧。我们也知也不是我们也知道，了解博伊斯的人可能知道他是挺讨厌官僚系统的。那他的这个计划其实就是要花一定的时间，通过众筹的方式，在卡塞尔这个城市里种7000棵橡树啊 ，oak trees， 然后在每一棵橡树的旁边会放，就是立一个碑，就是这个玄武岩这个石头立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的这个项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大地艺术、雕塑，或者是一种什么生物的艺术，这都可以。他花了5年的时间，在1987年这个时候，博伊斯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在就是87年的那一届文，应该是 documenter， 可能是第八届之类的，我也忘了。种下了最后一棵，就是第7000棵这个橡树，完成了。这个长达5年的这个作品，其实他的这个植树计划也还散布到了全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在纽约的人可能也有机会看到，在有一条大街上，好像如果我记得不错可能是纽约有一个叫 DR 什么 Foundation 的一个艺术中心机构，然后他们是一个这个7000橡树计划的一个大支持者，他们当时捐了很多钱，所以他们也在他们的门口搞了5棵这个橡树吧。嗯，我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说像刚才说的在杜塞看到了这个作品，但是我想 因为博伊斯的声望，他应该是和这个项目在卡塞尔留下了非常永久的这个记忆，而且在卡塞尔，我想80后成长有很多家长其实当年也给自己的小孩相当于捐了一棵树这样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他又应该是很出名的一个项目，对吧？
对，而且主场馆门口的那两棵就是当年栽下的嘛，所以它变成了永久的一个作品，就陈列在那里。
嗯，三米为我们介绍一个。
对，我觉得可能最出名或者最被中国人熟知的应该是2007年艾薇薇参加的那一届。我觉得那也是，反正起码是让我知道了卡塞尔文献展这个东西。因为艾薇薇那一年做的一个作品叫做《童话》，他就是邀请了1001位中国人来卡塞尔。啊，结束了，就是来卡塞尔玩或者让他们干，他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他就在网上，那时候已经是布洛克时代了嘛，所以他就在他自己的 blog 上面招，就说他可以邀请1001位人，大家可以随便来报名，大概反正媒体报道当时是说3-4天就已经招满了，所以什么样子的人，
就是包机酒包签证这种
啊，包机酒签证所有食宿全包，然后而且你来了以后什么就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就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表演，你就想干什么干什么，
不需要有什么 output， 对吧？
啊，对对对，按照这个硅谷的说话方式就是对，不需要有任何输出啊。所以就很快的就招到了这些人，然后就来了卡塞尔，然后当然他也为了这件作品，就是为了这么多人住在这边嘛，然后所以也建了宿舍，然后也请了，就是还随行带了20多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就包括做饭啊，然后呢清洁啊，就等等这些人，翻译啊等等整理工作，还有包括就是这个作品最后是变成了一个纪录片，所以记录了就这1001个人是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当时申请完了之后要经过，比如说他们是为什么，他们自己讲述他们为什么要申请这个计划，然后他们整个签证的过程，存款的过程，来的路上，然后包括到这边以后他们去干了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没在卡塞尔待着，他们就去了德国城市其他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而且这个组成也很有趣，就是可能有很多少数民族，可能这个山寨里的人就有几十个人来，然后从来没有甚至没有出过山里，然后还有什么作家，然后也有做摇滚乐的音乐人，就是老师、学生、小商贩，什么样子的人都有，就组成部分是很杂的。所以
这是哪一年来着？
2007年，
okay,
这是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我觉得那一次真的是效果很好，哎，说效果很好，好像听着有点功利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我也觉得很棒，因为其实就艾薇薇自己采访也说到，他对这些人没有期望，他觉得把1001个人就把他散在卡塞尔市中心，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德国的中型城市里面，让他们自由的游走，就已经是作品本身。我觉得还蛮成立的。然后当然他也后来给这些人不是说100%没有任何要求，他还是让这些人填了一个问卷调查，有99个问题，包括了什么你对德国的文化了不了解，你来这里想干什么，你最喜欢的人是谁等等等等。而且这个我觉得艾薇薇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他想的还是挺缜密的，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个那么随意，就他想挺完整的。首先他用的这个名字童话嘛，就是卡塞尔本地的这个最有名的作家格林童话，以他们为算是一个inspiration 吧，然后叫的这个名字，然后包括1001个人，就是这些我觉得数字都是非常容易让人记得住，就这个作品，然后让这些人干什么，然后包括后续发展出来的一切，他第二年就出
了，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烟雾弹，让你觉得他在就是他的
对，就是一些媒体，可能是我们做媒体人就觉得这个点好，这个点能记得住，
或者政府会觉得可以给你发护照。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很多这些点，然后包括2008年他的就出了这个整个的纪录片，记录所有人的这些过程
啊。那我太想找来看了这个纪录片，
2.5小时 YouTube 上就有。然后包括后面还有很多，但这都是不知道啊，就不能坐实的谣言，就是还有很多人黑在这里，就他们不愿意离开德国，就黑在这里，所以也遇到了这些的问题，就还挺有趣的吧，就这些不可控的地方。
你这么一解释，我其实突然想起的都是比如说三峡的大移民啊，或者是 斯大林当年把一堆人从远东调到乌克兰去啊，去集体农场，这个也是一种童话，
对，
就是听着心都在滴血。那我们因为这个日报要做快一点，就讲一下我们今天看了12个小时的卡塞尔然后对我来说身体有点不支，然后到后来我们不能走路，都去搞了一个那个什么scooter 那个车来骑。能快速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行程吗？
今天的行程比较杂乱，基本上因为昨天我们已经把主场馆都看了，
黄色的那一部分，
对、
嗯、
然后所以今天基本上就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今天走路很多了、
嗯、
然后在比较远的场地，然后这些场地就不是我们昨天所看的那些美术馆或者博物馆里的场所，更多的是可能在一个酒店里的一个空的场地、
嗯、
然后在一个废墟里的几层楼，可能以前是个办公室啊或者怎么样，就在不是很艺术叫什么专业艺术场地的那些地方、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场地本身就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我已经看了十几年这样子的东西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我相信头一次去看的人还是觉得那个场地可能会给作品也赋予了很多，就加了很多分吧，
嗯
嗯，就觉得它很草根，
嗯，
然后它很民主，然后呢它很自由，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就当然我也觉得就场地确实加分很多，什么废弃的工厂啊这些，
我觉得也许就是说如果早一段时间就是在没有那么多城市通过废旧厂区做这个活化的之前会觉得更新鲜一些，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包括七九八或者是什么文各种文创园之后没有那么新鲜啊，但是对这不重要。我们是要讲一些作品吗？
不知道呀。
好呀，那个我先，你今天提了酒店，我提议我就讲一个早上我们看的第一个作品、
嗯、
我先讲一下，是一个声音艺术，然后在一个黑黑的空间里，然后他们就放了热带雨林的自然声、动物声，然后人类唱歌的声音，有不同的乐种，然后这个作品其实我就坐在里面黑黑的空间里，就一直因为是早上第一个作品，一直在做各种瑜伽和拉伸的动作，在地毯上坐着特别的舒服整个时间，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艺术家想达到的效果，但是对于早上看的第一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是特别完美，
而且可能是我们就到目前为止看的唯一一个比较纯声音的作品。
嗯，是，
嗯
嗯，
而且今天其实看影像看的很多，当然我觉得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首先在卡塞尔你会发现大家都很愿意看影像、
嗯、
就是很多影像大家都是从头看到尾，可能40分钟之类的、
嗯、
还蛮长的，就大家都愿意看到看完，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逗的就是你说的，就是大家真的走得太累了，大家会愿意想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嗯、
然后把这个影像看完，因为我们今天我不知道，我真的记不住我们看了多少了，就是看了很多。
我也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影像作品在这种马拉松的观看里面比较容易，是因为看盯着屏幕看是一个相对来说被动的东西，就是你即便是在开小差你也觉得我在看，但是你如果是在看文献或者是看文字的解释甚至是看一些装置，你都我觉得那个要调动你的，你不能假装在看，你看就在看、
嗯、
你没在用心看你就什么都看不进去，所以影像可能就是容易一点。
嗯，
嗯，要不讲几个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艺术家。
我就在那之前我想先讲一下，我今天昨天还挺兴奋的嘛，
嗯，
今天其实看到了很多比较失望的东西，就觉得它有点像一个就进行中或者是一个学生作业的作品还蛮多的、
嗯嗯、
还有一些我觉得确实质量没有那么好的作品、
嗯、
然后呢我觉得当然也跟我们其实稍微聊了两句，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评判标准可能过于的系统化学院化，或者更多的这种
就是博物馆，
对对对、
嗯、
然后可能对于这些作品的这个忍那叫什么耐受度不够，而且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看的大部分作品，我觉得99%可能是 来自于比如说东南亚大洋洲、
嗯、
原住民，然后LGBTIQ+ 团体的这种作品、
嗯、
所以我们真的对他们所知道的就跟昨天看的观展体验来说就更加一无所知。
嗯
嗯，所以嗯，就在看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嗯，
当然
我和你的体验又是恰恰相反的，
又是完全相反的，
又是完全相反的、
啊、
我觉得今天我看到的东西也可能就是我比较熟悉这个documenta 的它的整个的这个调性和情绪，然后我对它也没有那么高，就是我没有特别觉得它是给我看的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嗯，
而它可能给我看的是就是在卡塞尔这次聚集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好的。嗯，待会儿再说，要不我们先具体说作品吧。嗯，
好呀。我其实今天你就是因为今天已经带着任务再去想这个事情嘛，
嗯，
就想说今天我要讲一下我会印象深刻的作品。我想不到，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自己也有一些 bias 还是怎么着、
嗯、
就是还是觉得中国艺术家的还挺好的。
嗯
嗯，我还挺喜欢的。成都的一对艺术家叫什么，这个组合
陈建军、曹明浩。
嗯，陈建军和曹明浩，对、
嗯，
他们是来自于成都，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反正就是因为这次展览有很多都是跟全球气候问题、环境问题啊，然后什么 sustainability 啊，这种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主题。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也差不多是，也是在这个语境下的一个实验，但是你好像。看这个资料，你刚才查了一些资料是吗？
就因为他们其实在讲的是在好像是四川北部若尔盖地区，他好像也其实 cover 了一部分甘肃，我不知道有没有陕西，就是跟黄河更有关系。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块湿地，然后那边其实可能是近两年或者近几十年有比较严重的草原的过度的开发啊，不管是开渠放水，还是说
草原退化，反正是
就是对、
嗯，
然后这些牛羊过度的叫什么耕放牧，然后等等吧，然后这些问题，所以那边有一些蛮大的环境问题，然后他们做的事情更像是因为那边一直有科学家和一些其他的机构在做事情，他们做的事情更像是一种跟随。的田野调查，然后和当地的人一起做一些项目，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作品的好处是它的比较全面，好像有他们做的项目挺多的，然后
其实我们今天还没看完、
嗯、
因为它就是影像作品我们没有看完，我们看完的那个是在 Tent 里面那个，
他们好几个影像，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一部分是说牧民如何用他们组就是传统的一些对自然的了解、
嗯、
加上现代科技的一些辅佐、
嗯、
然后来去想要去反草原退化、
嗯、
然后呢就是叫什么恢复自然环境的一个尝试、
嗯嗯、
然后这些事情都是正在进行时，然后他分了几个章节，就说他们现在是开始要干嘛，撒种啊，或者是要跟什么牦牛合作呀，让牦牛来踩这些地啊，然后自己开发了一些工具啊、
嗯、
创造工具啊，然后来去耕种，就是让这个地活化起来，重新活化、
嗯、
就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
对于我来说 就看到了说哦，他们是用牧民的智慧，传统智慧结合现代智慧，然后一起看看，然后他们也说他们不知道这个结果会否成功，他们都是一个试验，他们在记录。我们完整的看完的是这一个影像，然后其他影像其实并没有看完，
但是它也有一些图片资料，也有一些唐卡的绘制，
对对对，
然后
那个唐卡画的好好，
也有一些他们还出了一本书，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这种乡村调查、田野调查，然后艺术家来做，其实我就一直在像你昨天说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类学家也可能，他们这里面也有人类学家参与，就是说他也会去写一些报告啊，写一本书、
嗯、
但是艺术家他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嗯
来，因为他会触及到的人又不完全是科学家或者是那个学术社区里的人，我就抱着这个眼光在看他们的产出的时候，又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嗯
嗯，对，你刚开始说没意思啊，
我说没啊，因为他们是成都的，我觉得啊，我应该支持一下他们。我觉得 这一类作品和我看到的一些其他的作品中有一些非洲啊什么的作品，就因为这次强调的是合作嘛，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些，也就好像以前有人批评艺术 art speak 就是策展人的那种文风、
嗯、
这次我就在看很多作品解释里看到了 NGO 的文风、
嗯、就是
因为我觉得 NGO 的文风也是一类嗯，可以被批判的东西，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怎么样的合作，用什么要共赢，然后要什么要这要生态要那样，就说的全都是特别美好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 work，
嗯
啊、就是你其实要让它 work， 你需要拿出好多倍的，就是努力来让它。
和妥协
work，
嗯，
对，然后其实
和奉献
还做的挺累的，
对，
这个
就像我们今天看的，其中有一个作品，我觉得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作品，就是那个狗，对吧？
嗯、
就是一个巨大的占地，占地几平米，然后很高的一个、
嗯、
一个毛狗，毛茸茸的狗的头，然后那个头本身是一个剧场的道具，
嗯、哼
所以它其实。而且是什么时候几二十年前之类的我也忘了，然后呢它有被重复的使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头这个狗头就一直被保留下来，而且变成了一个好像大家觉得、
嗯、
对就做的挺好的，所以可能不舍得把它拆弃，然后结果今天在现场就看到了一个就刚你刚才说的 NGO speak， 就是他们说这个作品他们现在这个狗头实在是没有地方去了、
嗯、哼
他们现在需要有人去领养它，
嗯，
写的特别好看，就是 looking for adoption， 对吧、
嗯、
然后结果呢那个 adoption 的条件就是你要符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二十条吧可能、
嗯、
这个二十条对就是可以愿意去接收他的人的要求是有点过度的高，
嗯，对
嗯，你首先你不能
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你不能拆除，然后那些狗毛要时常去保养它，对吧、
嗯嗯、
然后它因为它里面是有结构的、
嗯、
它是一个空的狗头，所以你要保证它的结构完整、
嗯、
然后它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处理环境，然后它不能被拆解，然后不能在任何商业用途当中使用，然后如果使用的话所得必须要捐献给这个机构某一个机构，你拿到了它以后你不但没有任何的你不可以用它，你还要保存它，你还要保护它，你还要修复它，然后还要让它永远存在。
你说是不是其实这是一个 ironic 的作品本身，
不是，我觉得
不
是、
嗯、
我觉得他们是很认真的在说这件事情、
okay.
当我看到那么多条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有人要想要去看了这个、
嗯、
想要去领养这个狗头。
就我们说到这个其实有点搞不懂 irony 中文是什么，就是说反话或者是
反讽。
反讽、
嗯。
昨天有一个作品就是蜜蜂道那个作品、
嗯、
就是用现在的这种共治的这个blockchain, 区块链共治的这种 DeFi 的一些，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也没有关系，就反正他们听得懂就能明白，来管理他们想邀请人类和卡塞尔的蜜蜂一起建立一个 DAO 的币，然后呢来共治，是为了帮助蜜蜂活得更好，它是一个装置加上文字的展览解释，我看的时候也一直在想他是在讽刺、
这个、对
这件事情，就是讽刺区块链还是在认真的啊，这有可能是艺术的美妙之处。
嗯，
还有别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吗？
波罗河
啊，你讲一讲。
波罗河其实我并不太了解广州的，但是我知道是跟广州比较就是在地很活跃的一些艺术团体和艺术个人一起做的一个什么空间之类的。
OK。
然后呢，所以就有里面其中有一些成员我是认识的，所以大概对他们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作品有一定的预期。
嗯，
他们作品我是没有见过的。首先你是走进了一个好像中餐厅的一个设置、
嗯、
然后墙上有一些视频作品，然后包括墙纸啊，包括每一个就是中餐厅桌子跟桌布然后桌子跟桌子之间的一些隔挡屏风都是绘画作品啊，反正他们就是很用心的，就是营造的那个氛围我觉得是非常是我想象当中广州这个艺术群体会做的东西、
嗯、
然后影像作品
算是茶餐厅，广东茶餐厅感觉
或者是食堂
嗯，然
后 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肯定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没有看完，基本上每个作品看两三分钟。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真的很想在那里吃饭，但是当时六点钟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一个有个本地中餐厅在运营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然后但是问题就是当时的厨子在吵架，吵到声音大到盖过了影像作品的视频的声音，让我完全听不见，到最后我没办法、我只能走了。而且其实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十分钟，
是一个东北厨子对吧，
不是一个广州，对对，一个广州还有一个哪里我不太清楚、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在那里停留十分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饭要怎么吃，但是他们吵得太激烈，我想说那就看看作品，但是作品的声音又不够他们吵架的声音大，然后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就走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发生也还挺有趣的，
是。
然后我想跟菠萝河的这个成员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应该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应该被记录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你做一个作品，你要把它放在一个环境里，然后你还要邀请一些合作伙伴，它就会发生这些事情，对，就挺好的，
挺好的。所以这个作品或者这个作品所在地，我想明天
会不会辱华？
天哪，想明天再跑步再去看一下。那个作品我觉得也很有趣。
OK，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今天。有两个场地，一个场地就是卡塞尔的有个格林童话世界，然后在那个里面有一个印尼的艺术家，他做了一系列装置作品。其实他在卡塞尔是做了很多 workshop， 很多这种工作坊，但是在这个场地展览的是他的工作坊的一些成果，这些用东南亚常见的塑料颜色很多的就不同鲜艳的塑料的刀叉呀，什么倒浇花的壶啊，什么洗菜的螺
盆呢、
这些东西做的装置，然后这些装置又不仅仅是好看或者是取巧，它好像还有一些现实意义，比如说它用好不同大小的这种漏盆和不漏的盆子做了一个地球的模型，好像有地壳、地表、地心什么地核，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会动的装置，有一只乌龟，然后乌龟背着一大群这种小黄鸭，然后在一个连着马达在翻滚的一个什么蓝色的惊涛骇浪中游泳。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你要不要去帮这些志愿者？好像是要去发动你去帮忙，反正我觉得他的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意思，他有一个很直接的意思，但是那个东西本身又很美，然后他的比较巧妙吧，我觉得就是比较 witty， 怎么翻译啊。
对，但是那个我觉得塑料太多了，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也太不环保了。
但是我觉得因为在东南亚他们盛产石油，然后塑料是他们生活中最便宜的东西，所以相比之下如果他不去用这个，他去找一样别的东西，可能
我明白你意思，
其实是一个最 efficient 最有效的方式，
日常取材嘛。
对，
时间不够了，我们快一点。
好，
我觉得还要说就是平常就每一天基本上卡塞尔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坊呀，然后特殊放映活动啊，还有一些什么演讲啊，反正就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然后只要你有票你就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也不需要预约，直接 walk in 就行。然后今天我就想说我们来三天其实还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嘛，就想去一次，然后所以就选了一个电影的放映，不是电影放，在电影院的影像作品的联映，应该是大概时长一个半小时，总共放了四五个艺术家的吧。然后我不知道我这个是参加的可能也将是我们这次唯一参加的这种活动。很失望，就是他好像你刚才说的每天是不一样的片表。所以就是感觉那个让我看到了很多有点像学生作业的，然后但是我看当时他们放的时候只是有一个图嘛，就是一个片里的截图，然后和一个介绍的时候，我是觉得哇这肯定很有意思，结果一看的时候有一个片子睡了三次，就
越南的那个是吗？
对，睡了三次。所以我觉得
其实那个片子从技术上拍摄和音效 调色上都是最，我觉得最专业的。
屁了，你还说那个都是什么素材？他说这些素，
对，
你说这些素材都没剪，
就是剪辑，就是内容剪辑上有很大的问题。
对、
嗯、
，OK
OK。然后我其实对今天晚上的那个放映没觉得还 average， 我觉得和我整体看到的其他东西是一个比较一致的感受。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叫什么放低心态或者是放松心态，就是说你看一个作品特别是影像的时候或者是没有那么强叙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让你放飞或者是放空或者是联想的一个入口，不一定会去啊，今天显得我好像姿态很高，就不一定会去专门想说你有没有把一件事情说清楚，而是我通过这个入口自己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情，好像也是 OK 的。
好呀，
那我们明天还有大半天时间在卡塞尔，
基本上是一整天，我觉得可以从10点看到4点半。
对，不知道明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啥，欢迎收听我们的卡塞尔文献日报二，拜拜。
Need new glasses or want a fresh new style? Warby Parker has you covered. Glasses start at just $95, including anti-reflective, scratch-resistant prescription lenses that block 100% of UV rays. Every frame's designed in-house, with a huge selection of styles for every face shape. And with Warby Parker's free home try-on program, you can order 5 pairs to try at home for free. Shipping is free both ways, too. Go to warbyparker.com/covered to try 5 pairs of frames at home for free. WarbyParker.com/covered.